你要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每一天处事待人结果就在这里，信念，信念不动心。那用什么方法信念？用你所悟的这五阴空，放下万缘，真心显出来，念念保住这个东西。所以为什么净空老法师去问张家大师？张家大师不得了啊！啊，问他佛法这么浩瀚，要怎么得入？张家大师静一下，马上告诉净空师父说：“看得破，放得下。”看得破放得下，真的就这看破放下这四个字而已啊。那怎么看破放下？知道五阴空不就放下了吗？就好像你不会去天天梦想电影里面的所罗门王宝藏嘛，你会吧？你不会去想，你看到所罗门王宝藏以后想，哎呀，那个宝藏我明天想办法去把它夺过来，哎，明天夺不到我后年也要把它夺过来，你会不会想？不会吧？因为它是电影嘛，你知道它是空的嘛，你所以你对那个电影里面所罗门王的宝藏你就看得破放得下嘛，那对我们眼前的钻戒你就看不破放不下，你把它当真的嘛。如果你知道它也是空的，哦，原来都是觉所显化，行业发现的，是我这一念心幻化出来的，当体即空啊。所以你看的是有，天人一看是空，你看的是空，天人在那里盖房子，对不对？他看的是有，根本就是幻化虚假的，这空得不到，是因为这样所以看破放下，你知道？否则说的容易啊，你怎么看破放下？一定要了解空啊。那这个空，我们没办法了解，只好跟人讲，反正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啊，用将来告诉你空，真的没错啊，人死了。四大归四大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只有业随身。哎呀，空。但是一想，我没戏，对不对？我好像还活很久嘛，不应该不会死嘛。所以人有人人寿不及百，却有千岁忧，对不对？想我一千岁以后要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不会去想到无常啊。所以啊，啊，我们那个印光大师啊。他叫人家死字贴在头上，就是告诉我们死死有无常观啊，就是叫你看破放下。为什么呢？你要了解这五蕴空不容易啊，就好像我刚才说，这个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决心幻现出来的，实在这只能够你一念尽心感，一念哦是这样，你用心意识去想去推敲，怎么都想不出来，但是你那一念相应了，哎，是这样没错，那关照不就是有力量吗？看破放下嘛，那就有力量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就想到，你知道那个印光大师，他有一个做官的弟子啊，很有钱，过年的时候去供养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就给他写个信，写个祝贺啊，过年给他写个用红袋子写个东西在里面。哦，他这个弟子很高兴。呼啊！印光大师给我写这一张宝啊，带回家过年呢，一打开死哦，才在昏头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才在晕倒，对不对？一想到，哎呀，大师太慈悲了啊！在过年的时候要想到死啊，对不对？无常啊，真的，这叫你看破放下。因为你真正看破放下了，本妙决心就现前了。他没有离开嘛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就是你看不破放不下，念念攀念把它障住，就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这五阴一空了，好了，他就跑出来了，本觉妙心了，啊，他就现前了。那个就是不生灭的本心了，所以不生灭的本心不在他处啊，就在你的讲话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。这佛法纯粹是教义，一点都不假。所以你要是从这里起修，菩萨很保护你啊，因为你抓到了根源啊，你抓到了根本要修的东西，被你看到了，被你抓住了，这样起修，你拿到一把入门的钥匙，真正拿得紧紧的啊。我讲了好像有点大家觉得干嘛呢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 楞严经大圣经典无非都是教你悟不生灭的本心，依降修就好像你要煮饭你找到了米啊，那否则呢你用压的等于你拿沙要来煮饭，怎么可能煮成饭呢？所以在这里讲是以万机重凑达之者无非道场，道场是成就圣道的地方跟成就圣道的方法，心经就是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我们已经了解了啊。那道场什么万机重凑，这五浊恶世你在什么地方都是啊，就看你怎么用功了。所以那一天我跟几位同修在研讨，在说啊，我说我们到求生到西方净土，到那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义，不是就赖在那里耶，阿弥陀佛看你的程度会把你派出去耶，派出去参学，派来我们娑婆世界人间天上的普通普通，对不对？如果哪一天你在那里阿弥陀佛派你说哎，你到地狱去陪地藏菩萨，帮助地藏菩萨，哎，你真的了不起啊！阿弥陀佛不会害你嘛，对不对？他一定知道你有这个水准，可以到那里去啊，可以到那里去历练啊。佛是在十法界得自在啊，到地狱是庄严地狱的 啊。阿弥陀佛有四智菩提啊，他有妙观察智啊，啊，有成所作智啊，他知道你的根基啊，他知道你该到那个地方去受信了。所以达之者无非道场啊，所以你做各行各业，你达之者，你就利用那个环境来修道啊，你来修用功啊，啊，让你本妙觉心不要受污染啊。所以真的佛陀啊，啊，所说了只此不污染，是三世诸佛之所复念的。但怎么不污染？知道空嘛，得不到嘛，放下来就好了，本妙觉心就现前了。那底下就说色相无边，物之者无非般若啊。这色相，色相就是指色身相位触法，这是无量无边。但是呢，物之者无非般若，它就是智慧嘛，体就是真如嘛，现出来的相就是智慧嘛。能够了解这个，这个所悟的就是不共般若啊。所以能够讲这首偈子很了不起。我再重新把这首偈子念一遍，啊，是以万机重凑，啊，达之者无非道场，色相无边，物之者无非般若啊。这个般若就是不共般若，啊，这段经文我们就解释到这里。那底下我们要再介绍的底下这段经文呢，啊，那可以说是我们本经的这个第四段啊，我们第三段啊。第一段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轮皆空。第二段是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这本经的第三大段啊，第三段，请看我们这本讲义的经文啊，第三行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那第一段经文本经告诉我们诸圣所证的境界，十方三世一切佛所证的境界就是这个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能够显世事外的法界啊。那第二段经文这个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告诉我们所证的这个五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五蕴皆空啊，是什么？是五蕴不异空，空不异五蕴，是全世纪理，全理即是，整个法界就是一时境界，就是个清净的离体。所以五蕴即是空，空即是五蕴，所以五蕴就是真如，真如就是法，就是法身。所以五蕴就是真如，真如也就是五蕴，所以五蕴就是一时境界啊。所以原教所说五蕴收入十八界就是实相啊，这是第二段经文。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这第三段经文，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告诉我们啊，这 这个诸法这无因法啊，它就是我们这一心的离体啊，是诸法空相，这是我们的一心离体啊，显示前面的这个诸这无因，即是空，空即是无因，就是指我们这一心离体啊，我们这个一心的离体，它实相无望啊，没有希望啊。那没有希望是什么？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啊。它就是我们一心的心体，我们一心的离体，就是我们的一心。所以我们在前面讲这个五阴即是空，空即是五阴，在这一段更说明，不仅仅是我们世间法的五阴，包括出世间法都是我们一心的离体啊。所以我们这一心现实法界，所以这十法界就是我们一心的心体啊，在这里跟我们说得很清楚。所以你看这诸法空相，这诸法包括我们世间的这个六凡法界，也包括出世间的四圣法界，所以这十法界就是我们一心的心体，就是我们一心。所以我们这十法界的四理因果啊，也就是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也就是天台宗所说的一念三千，这三千诸法就是我们的心体啊，整个就是我们的心体啊。所以这整个的心体，那当然这心体幻化出来的境界，它就是心体，心体就是它。所以哪里有生有灭，有垢有净有增有减呢、啊？就好像你晚上做梦啊，你梦没有醒，觉得这些境界有生有灭啊，有垢有净，有增有减啊。有时候你做梦范围可以做得很大，有时候做得很小，但是你梦一醒了，你看那整个梦境是不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？因为它整个就是心体嘛，那整个就是心体啊。所以前面说这个五阴即是空，空即是五阴，这里更说三千诸法就是实相，就是真如。这三千诸法包括四出世间法啊，通通都是我们一心所幻现出来的，所以是诸法空相啊。所以你看，可以说这一段经文更详细来说明前面的这个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。这里更说明的更清楚，这个离体就是我们的一心啊，这五阴空这个离体就是我们这个觉知心啊，就是我们这一心，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我们这一心啊。所以我常讲，你这一心幻现浩瀚的宇宙，我这一心幻现这浩瀚的宇宙，佛陀一心幻化我们这浩瀚的宇宙，但是佛陀亲证这个境界，因为他把无明全断尽了，所以他那一念心显现这浩瀚的宇宙，所以那一念具足两重三千，佛陀是亲证这个境界。所以我有什么前面跟大家说明，如果你修阿弥陀佛净土法门，他的十相念佛，这十方法界的阿弥陀的法身，他的心体所幻现出来的阿弥陀的法身，现着我们的浩瀚的宇宙。你念药师法门啊，那你观十相念佛，那整个十方法界的阿弥，那药师佛的法身所现的。如果你是念释迦牟尼佛啊，将来能够升到灵鹫山，对不对？灵鹫山一会炎然未散呢、啊，啊。那这整个浩瀚宇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啊，所以我们常讲嘛，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嘛，我们也常常讲一就是一切嘛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这念心呐、啊，你这念心，因为现在是生灭染心，就好像从一个觉性大海，一个大海被风一吹起了一个泡泡啊，这么一个小泡啊，那是因为受了风吹起的泡泡啊！你要知道，它的泡泡的本来面目是全体的大海，哎，你说对不对？它就是全体的大海，哎，但是被风吹着的，吹了一个泡泡出来，它是从大海泡出来的啊！它一破，整个大海又是它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觉性大海里面，三世一切佛同共这一法身，这法身大海，法身就是觉性大海， 我们起的这个泡泡我们不破了，这个就是我把这个泡泡当我，把这个大海当成啊跟你相对待的，你都破不了了。所以你这五法二执一破，这个泡泡破了，整个大海就是你自己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缘起的司法界啊，所以以你为主，你缘起的司法界；以他为主，他缘起的司法界。所以我们大家共同缘起这司法界啊，所以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啊，一法缘起一切法，一切法缘起一法，息息相关的、啊。真的，法界是息息相关的、啊，事实真相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啊，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呢、啊。就比前面更讲的更深入，前面只是讲到五蕴不异空，空不蕴五蕴，五蕴即是空，空即是五蕴啊，所以整个四相这个离体啊，全是即离，全理即是。这里更告诉你，这个全是即离，全理即是就是一心，就是你自己的心性，你这一心幻现出来的啊，告诉你这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。你自己的心体，你所看到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就是你的心体，就是觉所显化的，啊，就是你的心体，所以它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像你晚上做梦啊，那所有境界就是你的心体，所以你晚上做的那个梦，有山河大地，有林林种种，那个心不生不灭，它也没有生，果然在心里面升起的山，升起的水，没有啊，那没有，它空的啊。所以旁边的人看你在做很热闹的梦，他没有啊，他完全什么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啊，觉得莫名其妙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那边你觉得你心哦，升了高山，升了什么，升了一大堆，可是他根本不生不灭，哎，可是他也不垢不净，他升了那么多的境界，他永远都是清净心体，不垢不净，可是你不行啊，他永远不增不减，他做了很大的范围也没有加一点，他做了很小的梦范围也没有减少一点，做很大的范围也是用全体的心，用做小小的一个梦，很小的梦，梦只有梦到你自己，也是用全体的心，所以做大做小完全都是全体的心。你既然了解这是心的本质啊，心的本性是这样啊，那既然心的本性幻化我们这个山河大地，这浩瀚的宇宙都在幻化出来，心的本质就没有大小了，所以虚迷入戒子有什么障碍呢？刚才一进去啊，大小刚好，那戒子那虚迷又有什么障碍呢？它本来就没有大小，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嘛，它的本性就是这样，它的本质变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有障碍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水大火大会有障碍，佛说它的本质没有障碍，怎么会有障碍？那个地水火风那四大是为了让我们解释啊，这世间怎么变出来的？那是用一文字来让我们体会，目的叫你起观照啊。如果佛要真的告诉我们当下无声，它就是心体，当下无声。所以我常常做比喻说明呐、啊。我常常做比喻说明，我们晚上在睡觉。那我们睡觉哦，这一睡李伯大梦，对不对？一睡三大阿僧祇劫，对不对？睡太久了，对不对？睡不醒了，那佛没办法在梦中教你啊。你看你这个世间是什么，你看这个山河大地，这是因为你的心啊，你这么一念动心了、啊、好了，本来是一心，那一心一念心动了、啊、好了，那个心就变成了职能了，变成了心能了。你看那个心能变成你现在的你了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哦，起贪嗔痴了，那个心能啊，那就是你、啊、就是它变成了，就是这一心变成了，这真如这一心觉知性变成这一心。你看那个山河大地，那个山河大地植物矿物动物那些依报世界，那就是你那一心，这么一念心动它变成职能了，这职能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种，他们的聚散变成假四大，假四大的聚散变成这些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变成这些山河大地啊！所以你看，它就是你一心幻现的缘起之法，空啊！说了半天，叫你起观照，等到你哪一天真的梦醒了，哎，一看它根本没有，当下即空，根本整个境界梦境里面从来无生过啊，从来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你马上就感受到，马上就了解啊！所以说了这么多的半天。目的就叫你了解，让你放下，能让你真正醒过来。醒了就什么？破了五法二执了，马上死相现前，空的。 所以这真空不坏，缘起的幻有，我们现在道理知道，但是还是有障碍的，因为你没有真正破掉无法二执。如果你真正破掉无法二执，真的现前它从来没有生，从来就是影子而已，就是觉知性的影子影像。所以我常讲，你看我们看那个法界安利图，那法界安利图小世界中世界啊，小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，然后再来世界种，然后再来世界海，然后到了无量无边的世界海，最后变成一真法界，画一个圆圆的空空的，画一个圆，最后显一真法界就画一个圆。这个圆那个大圆像是表具足万法，能生万法，一念具足两重三千，一切四出世间的智慧都在这圆圆满具足，一点都不欠缺，完全没有欠缺圆。但是心找不到啊，圆心你要画那个心，那个心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已啊，因为你有面积，它就是个小圆，它还不是心，心没有面积的，所以一个抽象名词，一个圆心啊，所以心是一个抽象名词啊，没有一个体啊，是真空妙有，就是这个觉知心啊。所以你梦一醒，你马上知道整个梦境没有实体，就是那个觉知心嘛。所以佛最后跟大家讲，我只是叫你彻悟本性，看到事实真相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证入事实真相。我没有一个字给你啊，我没有一个字告诉你啊，我没有送给你一个字啊。这佛说的，如果你说我送给你一个字，说我说法，你去绑佛啊，不知我所说意啊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啊，但是佛也没有说，像我刚才所讲的啊，这个唯识学讲的是一念心动啊。对不对？我们阿赖耶里面的这个见分，哈、啊，来流出这四大的种，啊，你看它的见分，它的相分流出四大的种，见分变成我们这个分别执着，这个唯识学里面说的，啊，变成我们这个八四五十一心所这种心法，啊，可是你要是借着这样的道理修五重唯识，最后把无法二执一破，哎，法界无生。当体是一个觉知性，就是一个觉知性。所以这段经文它就更显前面更深入来告诉你这事实真相，法界者的一心。前面告诉你五蕴就是个离体啊，现在告诉你这个离体就是一心，就是你的心啊，一步一步的直步的进入啊，就是你的本觉妙心，本妙觉心显化出来啊。那我们现在来详细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。舍利子，这观世音菩萨再呼舍利佛的名字，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啊！舍利子啊，这是何等的重要啊！为什么呢？叫你彻见本性啊，叫你了解无因空，叫你了解以前这生死心就是这样攀缘啊，把他的内根身当真的啦，把外气界当真的，生死心就是这样来的，生死就是这样来的。哎呀，现在知道啊，原来我迷了那么久啊，本来没有生死，本来那么自在，就是贪着一粒迷，去外面去动了一下，去攀缘了，越迷越深啊，把不生灭的本心变成生灭的心啊，现在知道了，那原来他就是心体啊。所以为了说这件事情，佛啊，这个观世音菩萨啊，强调这件事情，舍利佛啊，表示这个事情很重要啊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啊。这个是这个字是由上面，你要就知道，从上面你就要知道，以是故，这个事是以是故，从上面来说啊，你就要了解啊，是诸法。诸法就是指一切万法，在天台中讲的三千诸法，这三千就是包括我们十法界一切世间法、出世间法所涵盖的一切法，都用这三千诸法做表示，即使无量无边，但是含舍这三千诸法。这个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，天台中依我们这十法界每界各界十法界 那就成了百戒了。那这个每一戒里面，百戒里面每戒都有十如是，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。这个十如是体，是就是它因什么演现出的那个相，它的作用而已啊。所有的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。所以佛看这十法界是一真法界，如是而已啊。你有这样的因，它有这样的缘，现这个相，它体是第一空，那你怎么造作它变什么样子？佛看它是空的，如是而已啊。那我们当真了，我们不如是啊，我们样样都把它当真，在那里分别啊。所以你看这百戒加上这十如是，这一层就变成了千如了啊，变成这千如，千如之法。这千如什么？为什么叫千如？就是真如幻现出来一千种法嘛。那一这一千种，我们再乘以五蕴，我们众生的五蕴，就是我们八识五十一心所五蕴法嘛。五蕴众生，我们十法界有各种形象的众生啊，众生再加上气世间，也就是国土，你看这么一层就变成三千了，三千诸法就代表宇宙万法。所以这诸法空相，前面是讲世间法，现在连出世间法都融进来了，它也是空啊，是诸法空相。那在楞伽经里面，解为这一切法是指善不善、无记有为法、无为法、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有罪无罪、有漏哈、无漏、有受无受，就通通讲一切法。楞伽经从这个角度来说明这一切法。那法相中他立无畏百法，这也是讲我们世出世间一切万法，他立无畏百法。这五畏是心王有八个，我们八世心王，心所法有五十一个心所啊，然后色法有十一个色法，眼耳鼻舌身，然后色身相位，眼耳鼻舌身，还有色身相位触法，法是包括法处所色色，然后不相应心法有二十四，无为法有六个。所以讲啊，这无为法就是讲出世间法了。所以你看这法相中就把这个四出世间法分成这五位百法啊，这法相中用这样来立的。那我们本经讲这诸法，它涵盖就前面所讲的五因，以及我们后面马上要介绍的十二入十八界的出世间法，以及四地十二因缘六度万恨的出世间法。这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也无得，又所罗故菩提萨埵，这个就是含舍这四圣法啊。我们本经讲诸法就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还有四地十二因缘六度万恨，这把四出世间一切万法是诸法空相啊。那这个空相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你看空的相它还有相，不是诸法空的空相，这空相就是指这一心的离体啊。这空相，这一心离体是离空离有，是即空即有啊，是空有不二的，这诸法空相啊。哦，不是完空啊，是空有皆离第一空啊，是诸法空相，就是我们这个觉知性。你看你这个觉知性，你能够说它有吗？你不想的时候一心清净，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即，你能够说它有吗？那你能够说空吗？所以勉强怎么讲呢？弘忍大师告诉我们，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。六祖大师叫我们去体会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叫我们说，如但善莫皆莫思量，善恶皆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。但是六祖大师告诉我们，这个清净心体又是什么相呢？他要告诉我们啊，心如虚空但不着空相。你看这什么境界？心又如虚空又不着空相。所以你就要直下慧起，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五阴空放下来了，这个虚灵不灭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当下的这一念心，所以不能再用六意识去想，直下去慧起，哎呀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这念心，
所以波多波罗蜜多心真的就是直指人心，更直接了当叫你直接体会这个不生灭的本心。
所以说诸法空相啊，这个空相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啊，就是我们指我们这一心的离体，离空离了第一空，而不是断灭，是空相，虚灵不灭，诸法空相，它就是我们的心体，虚灵不灭啊。那我们来说明这个诸法空相这四个字。那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，这段经文还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两样都是空相，都是一心离体。那现在要说明这个诸法空相，那我们先从世间法来做说明。世间法空相，大家晓得这世间法是缘生缘灭，缘起无自性，唯识学说相无性，生无性，地义无自性啊。所以这缘起无自性，缘起之法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当有呢？如果我们你看，我们会现这些法，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，都是我们要心法跟色法相对合在一起的，这样你执着了，他才这样以为有这个境界是实有的。所以色不这六尘呢、啊，就是用色色代表，色不自色，因心现；心不自心，是因色显出来，显出你心的作用。所以它两个像交融合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这世间法啊，唯识学跟我们讲统说四缘生法，有情众生四缘生法，一个是第一缘因缘，也是亲因缘；第二是所缘缘；第三是无间缘；第四是真上缘。这四个缘，那个亲缘就你内心有这个习气的种子，有这个业力习气的种子嘛，然后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你才会分别这些境界啊。你没有这个习气，你根本就不会动心呢、啊。啊，所以世间有情众生的法是这样啊。那唯识学广分析，从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跟阿赖耶啊，身意跟莫那阿赖耶，从八识来跟我们讲，我们眼识。九缘生法，眼识，你要有眼根，你要有色法，你要有注意，你要去注意它，你还有光线，你没有光线还看不到。第四个观看，第五个你还有距离，距离太远了也不行，太近了也不行，还有五个，然后你还有第六识的分别依啊，第七识的这个染净一，第八识的根本一啊，还有你眼识的种子，眼识的种子，还有这个，所以九缘生识。那耳识要升起，听到声音要有八缘，八个因缘，它只有少了光线，但是耳朵要有距离才行。鼻舌身要有七缘，它不需要距离，也不需要光线。那我们的意识升起要五缘，第六意识升起要五个因缘聚有在一起，它才能够升起。那第七识跟第八识要有四个因缘，它才能够升起这个作用。所以缘起无自性，这些因缘你缺一，你就不能显现作用了，你就见不到这境界了。所以你看，当你眼识的种子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当你第六识专注在一件事情啊，这个分别意不跟它相应了啊，你专注在一件事情，第六识不随着你的眼识起分别了。你在路上啊，你碰到一个最熟悉的人啊，你都见不到他，你见不到他，等到他叫你了，哎，我叫你那么大声，你为什么不理我了？你是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那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在想一件事情，我没有看到你。其实他已经在你面前走过来，你都没看到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得罪人，不知道啊。
所以有时候啊我这个人我平时对他很好啊，怎么来突然看到他突然对我很生气，哎，不理我。我想，嘿，哪一天，说不定哪一天就是我眼视没有九人凑在一起，所以没看到他以为我不理他，缘不具足，你都看不到这个相。所以这是缘起性空啊，这各种因缘合起来的。那设法呢，佛陀跟我们讲两缘生法，设法一个是清凌缘，第二个是无间缘，不间断啊。第二个是增上缘，增加上去的各种因缘，比如像树木，它的清凌缘就是种子啊，那个增上缘就是掉落在地上，水分阳光它能长出来。那像这个桌子椅子啊，它的清凌缘就是有木头铁钉，它的增上缘就是有人力去把它合在一起，把它抛光，各种条件把它聚合在一起成那个桌子椅子。哪里有什么桌子椅子拆掉了还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呢？所以就缘起性空啊。所以世间法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角度来说明，我们知道它缘起性空不是真有的，缘生缘灭的，但相名而已啊。那为什么你执以为真？妄想分别而有啊。所以前面告诉你五蕴皆空了，放下来啊，妄想分别就变成正智如如啦，就变成智慧啦。为什么？一切清楚，一切了解，在你眼光啊，在你六根里面就放光动地，照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一点都不动心，你知道它是空的嘛，它就现前了，不生灭的心就跑出来了。那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说明，如果是我们世间法，它一定是缘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性种子绝对是缘的这三心的人气相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不可得。那哪一件事情是真的？它一直在那里过去呀。所以以前那位禅师啊，那位被金融出抄的那个禅师，德山先见禅师啊，他被那个卖烧饼的老婆婆就问他啊，你是研究金刚经的，我请问你，金刚经里面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现在要点吃我烧饼的心是哪个心呢？啊，他被他考住了。如果你了解五蕴皆空，你就知道它不可得，只有真心，哪里有什么妄心？妄心根本没有体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要理他，别叫抠度，不要撞到他的迷惘里面，对不对？拿起来就吃了嘛，我哪里有那么多的妄心呢？妄心都假的嘛，妄没有一个妄，妄里的真它都不存在的，是因为你去攀缘它，不知道五蕴空，不知道它是幻化不死的，去攀缘真才变成妄啊，真才起来妄啊。如果你真的放下妄了，那当下就是真心了，真妄都离了，当下就真如啊，虚灵不灭的真如啊。所以你要了解三心不可得，我们这世间的假象就是三心的联系相啊。所以要了解世间法空啊。那还有我们这世间法为什么会有这三心联系相的这些相呢？行业发现啊。所以佛在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呢，啊，随众生心应所资量行业发现啊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了，佛看这个水是真如啊，那真如天人看是琉璃，我们看是水，恶鬼道一看是龙穴啊，地狱道一看是猛火。你看同样一个水怎么会变成那么多的像出来呢？那都是我们行业发现的。佛一看是个真如啊，它体就是觉性的，觉所显发的啦。那因为你有业的，有这个业把它现出来的而已啊。就好像我们心体是空的啊，但是因为你日有所思啊，晚上才能变相出来了。心体是空的，但是你想什么，它变什么相出来。那个想什么种下那个就是因啊，就是因啊，就是业啊。所以我常常举那个宋先生在选总统的时候，因为他努力在选总统，晚上就做选总统的梦了，睡着了大声在那里叫啊，对不对啊，好不好啊，丢不丢啊，哎，叫了很大声，把他太太吵起来了。 你想想看，他那个梦范围有多大？有广场，有广大的群众，啊，还有那些道具，还有麦克风，还有哦种种的设备，一定有，都是他的心想出来的。他没有心，你跟他讲，那都是你自己，都是你自己的心性缘起幻化出来的，他相信吗？他没有办法接受嘛。他说：“佛只好跟他讲，这些或、哦、不台了，这地水火风了，你那念心啊，他你动了，他变成了这个执人了。啊，你动了，你那念心变成心人了，
心人变成你现在在讲话了，
那执人变成你这些舞台啊，啊，你没有醒，让你这样关照嘛？等到你醒过来，看呢，就是整个就是我一心的缘起嘛，都是假的嘛。”
所以你有这样的业缘呢，他就会现那个境界。所以我们这念心，这礼记三千就是这样，他圆满的具足一切法。只要你造什么因，他就现那个果出来，因缘果就跑出来了。啊，他就顺这个缘就现那个，有因就有果，有因就有果。所以你想修净土那么殊胜的庄严的因，你想这样求求求，就要求到了，很难呐、啊，因为你没有因呐、啊。所以要三业啊，修三业啊。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所修的因，你了解法界一向一心缘起，了解这个圆教的这个深奥的道理，你修一点就很大，不需要是很大，因为你已经了解这一心的因了。你了解自他没有障碍，一共一切共，共一人，共一切众生，没有界限嘛，一就是一切。你这样来修六度，用这样的因来修六度，那个果是不可思议的。你要感那个十八庄严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跟那个修五戒十善的那差好多好多，因为你是以正因为因呐、啊，因为你是以初树法的因为因，以这样来修十善不得了。经典讲一共一切共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啊，对不对？你假如离了这个相对的相啊，无住相布施啊，无住相布施就是什么呢？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嘛，意义就是一切嘛。那个人的福报有多大？你看，啊，东方虚空可思量佛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，不可思量啊！如果你这样做，了解这个因，这样来修，那就好像东南西北上下四维虚空一样，不可思量，进法界啊！因为你有因啊。因才有果，所以为什么四禅天人啊？那个修四禅天，他天天在静坐，你要达到修四禅定，你一天没有像我们现在，你就要依这个世间这样禅，你没有每天做个哈、啊、十几个小时、一二十个小时，你想达到四禅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他就是靠定了，因为他不一定要像我们了解这一心的缘起的道理啊，他就靠定修四禅。但是因为他有四无量心，他常常在定，他心是定的，不攀缘，他有心里没有攀缘六尘，以清净的心这样来修四无量心，一点点就不得了，一点点就不得了。你知道四禅天人他在因地修行，在人间修行的时候，他以四无量心，以禅定的力量，这样来布施，一点就不得了。所以那个四禅天人，那个天人他福报大得不得了，那宫殿跟着他跑，那宫殿说个开玩笑的话，说不定他住的地方里面都有一个高尔夫球场，对不对？太大，他宫殿太大了，他所有的设备非常豪华，跟着他跑，到哪里跟着到哪里，宫殿跟着他跑，他的福报为什么有那么大？就是他以那种慈悲心、四无量心、以清净心、以禅定的心这样来修。那你以称信的心来修，那还得了？所以你没有因是不可能有果的。所以真的大乘佛法你要了解啊，啊，大乘佛法难就在难这一点，就是悟实相这个点太难了，这个点你一定要记住，这个六度这样用功啊，那你体会到这一点，你就可以知道该怎么用功，你很清楚啊，怎么用功你很清楚啊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，是以万机重奏达之者无非道场，色相无边悟之者无非般若，你就知道该怎么修了。那你如果不知道这样子的话、啊、大圣经典看了、哦、不错，内容很不错，怎么用功不知道，
啊，怎么用功不知道，只好用压的，压又压不住啊。那跑到缅甸哪里去学？哦，啊，学那个现那个内观禅法，当下看你这个人心在做什么，很注意啊，注意这个心在起什么心动什么，那这样时时在注意它，等于以身子面用这样压。那当然三年远离我们这个城市，心就静下来了。但是回到我们这里啊，然后每天处处待人就有烦恼又生出来了，就生出来了。因为什么？他不是了解五蕴空啊，不能依这样的不生灭来关照啊。所以有位法师，他以前跟着妙净长老学法，学得很不错。可是妙净长老往生了以后，他就跑去泰国去学了三年啊，还没有往生以前他就去了，学了三年，内观禅法回来说他进步很多啊，但他现在也一样一心很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注意到他的徒弟啊。结果呢，人家告他说他侵占他的徒弟，因为徒弟重测的时候他不在，结果重测以后，人家说他的徒弟跑到这边来了，结果占了人家的土，变成占了人家了。其实啊，根据他我们在谈话内容，大概是对方啊，因为他那个灵骨塔刚好对着他那个房子，那个人已经处心积虑要把他的灵骨塔拆掉，所以不晓得是用什么方法，不知道啊，用什么方法我们不了解，对不对啊？把他说，哎，你这个啊，整个地界往前移，变成他那个地方侵占别人了，人家就告他侵占。所以一下机场就被人家抓起来了，说他几次不到啊，传唤不到就变成通缉犯了啊。然后他说我没有什么事，怎么把我关起来？然后说了半天，说放出来，交保放出来。现在他打官司啊，烦得不得了。所以啊，你以身止灭，以灭止身，不知道空法，没有事情远离可以服，但是你真正碰到事情了，关不起来的时候，还是会被境界转。那如果是你了解这个空法，用这样修止观啊，也许我们的止观力量没有那么强，遇到境界很强，你服不了它，我们情可放弃，爱好利亚算了，我还是以道为准。所以我常讲，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抉择。我们既然选择了出世间法，我们想处理三界，在你世间法吃亏了，我有能力利用这个方法来转境界，刚好训练我的观照力量，我同样跟你玩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同样可以观照得住，你就训练。但是你服不了，你一定要逃，对不对？三十六计，逃为上策。给你，我放弃不要。那你有办法动它，你就要训练。为什么呢？佛法应用在世间呢，不离世间觉啊。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打官司也是佛法。就看你动不动心，你用真心打官司那就是佛法，你用生灭染心患得患失那就是世间法，差就在这里啊。所以你能够服得了，你可以训练啊。所以我前面说万机重测，这都包括范围太多了。达之者无非是成就圣道的地方跟方法，色相无边，物之者无非般若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一个选择，很重要的选择。我熬不过，关照不了，放弃，对不对？好哩，那服得了，我训练我，训练我的不动心，用这样来修行。好哇，时间又超过了啊！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世间法空这三个因缘。